欢迎大家拨入我们 F 康所空中电话会议中心，参与我们这次外汇套期保值实践操作经验分享的电话会议。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F 康所产品部的助理产品经理 Candy。本次电话会议呢，将会由我主持。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两年里，经济波动也是非常的大。外汇市场呢，也本身它的变化就是非常大，而且也是最难以捉摸的一个市场。那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公司存在大量的货物进出口会涉及到各种不同的外币政策的时候，尤其一些不同币种的一些收支，那么汇率风险也是成为我们广大财务同行以及资金管理者所关注的重点。那之前我们 F Council 也是就资金管理这方面也是举办过一些线下活动以及电话会议，那么有同行也对外汇这块，尤其是套期保值的一些实践操作经验这方面表示出比较也是非常大的关心，所以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说请问一下，现在Roger 播入了吗？那还是由于线路的原因。那好，我们的活动继续开始。那就说，由于我们国家外汇政策，企业所能够采用的汇率控制工具非常有限，而对冲的话，也就是 hedging， 是一种在外汇交易中大家为了避免风险常用的操作方法，就像我们开车常用的刹车和油门控制盈亏的手段。那么什么样子的企业需要对冲操作，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到的，尤其面对一些资金风险敞口，如何把资金风险跟我们企业的一些业务模式具体的相结合，去寻找合适合自己公司的一些对冲方法，尤其还有一些对于一些结算货币的一些选择，也是大家同行们所普遍关心的。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两位企业嘉宾，那么分别是来自于易海嘉里的 CFO 陆小姐，以及来自江森智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高级资金经理 Roger 孙先生，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那现在我再确认一下，请问 Roger 现在播入了吗？
好，我在会议里
面。Roger 现在已经播入了是吗？
对。
哎，好的，那么接下去先请两位嘉宾花简短的一分钟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那我们先请我们的陆小姐。
好，大家好，大家下午好。我是易海嘉里的财务总监，我姓陆，叫曼易哈，大家可以叫我曼易。
好的，好，谢谢陆小姐。陆小姐之前的话，我们也是在F Council 之前也是在中欧商学院那边举办过活动的时候，也是聆听过陆小姐对于外汇套期保值这方面一些经验，也是非常的精彩，也是非常的资深。那么下面有请是来自我们的 Roger。
哎，大家好，我没注意到我的名字在嘉宾里面，是这样，我是来自 Johnson Control， 在中国区的 Treasurer Manager， one of my 那个我工作的很大一块是看我们所有业务里面的外汇风险，所以今天很希望和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外汇风险的一些问题看法，谢谢。
好的，谢谢。Roger， 您这边待会儿声音稍微响一点点，我这边听起来有点轻。好的，那么下面就是开始我们的这个关于外汇这块的分享的一个讨论。那我们这边先看看陆小姐这边对于外汇这块的话，能否先分享一下您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呢？
好，可以，谢谢。首先非常感谢 F1 Show 给我们这个机会在这里和大家讨论啊。说资深的我们不敢说，就是说也是在实践过程中做了一些这个外汇的业务，也希望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当然我毕竟不是直接操作这个 treasury 这一块，可能希望是说 Roger， 因为毕竟他是每一天就是说做这个 treasury， 可能很多实践的一些经验呢，可以跟大家也一起分享哦。那首先呢，我在这里和大家就说因为 F4 也给我了一个四大讨论的内容，我会在今天根据这个四大内容里面去就是说讨论和讲解吧，好吗？首先第一个，它我们如何去分析汇率对冲的需要，这个是第一个话题。第二个呢，就是说如何选择合适的对冲方法和或者是方案吧。还有就是说对于对冲交易需要关注的一些事项，是我们第三个话题。最后呢，我们会谈一下，就是说如何选择合适或者合理的一些结算货币。首先第一个，我们怎么去分析汇率对冲的需要？首先，在对冲的需求是怎么样形成的？其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说，我们是去回避对冲业务，是主要是回避一些风险。那汇率对冲呢，最主要是因为汇率风险的存在。那怎么去分析这个汇率风险？首先最基础的这个了解，必须是了解我们的 functional currency， 就是国内所说的本位比吧，或者是怎么样去确定这个本位比。我相信从会计准则，或者是账务处理面处理的一些货币，那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本位货币。我们在国外新加坡，虽然是在新加坡，由于公司的业务主要的现金流还是美金，所以我们用的大部分都是以美金记账。然后我们印尼也是同样的，大部分的这个业务都是以美金，他们都不会用当地的印尼盾啊去做入账，而是用美金。而中国呢会比较特殊，都是以人民币去记账。那由于我们很多的这个事项是用非本货币和本位货币的交易或者事项，就会导致相应的这个汇率风险。所以我们是从这个方面去了解所谓的汇率的风险。大体上我们分成两大的风险吧，一个我们叫做 transactional risk， 还有一个是 translation risk。 首先 transactional risk 就是说我们结算风险，结算风险主要是基于一个公司，它有刚才那个 Candy 也说了，就是说有进出口业务的，或者是海外提供一些相应的服务。简单来说，如果有任何未来非本位本位币吧的一些现金流，都会形成所谓的汇率风险。也包括所谓的投资回报，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国外投资的一些公司有一些股利的分红啊等等，进出口业务，海外提供一些服务，或者是我们提供给海外的一些公司的一些服务，这些服务或者是这些业务都是会有未来的现金流。那怎么去确定我们要去做这个对冲的这个金额啊等等，我们都会做一些分析，对于我们叫做 FX position 啊，或者是 FX next position， 就是净头寸。净头寸是怎么取得来的？是我们会把相同的货币资产和负债作为一个，是先做一个自然的对冲吧。也有可能还要把相应的时间段去做一个比冲。我们也会去统计相应的这个未执行合同，因为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我们有很多合同不是说今天签完了就今天去执行的，可能是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就是说一个 forward 的这个，所以相应的这个合同可能形成的这个汇率风险我们也会去考虑。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translation risk， 是对汇兑风险。汇兑风险一般情况下是对于账务上的当你做合并报表要转换成母公司合并报表的这个货币或者本位这个本位币的时候，会形成的汇兑收益。那对于这些收益，我们也可以作为这个对冲的，也这个用对冲的业务去回避这汇率这个损益嘛。一般情况下在中国我们这边是没有涉及到，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对海外去这个投资。最主要我们对这个 translation risk 这个对冲是以我们母公司在新加坡这方面去做安排的。不过因为这个在中国这个人民币从2005年到现在应该有4-5年的时间，这个汇率都是单方向的升值，所以从这方面看起来就是说对我们是公司是有利的啦。无论如何，从这个投资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需要去做相应的一个分析和做相应的一些措施。那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个风险的形成。那是否要对冲或者是不要对冲，我们会考虑 几方面的一些因素或者要素。首先我们要看这个 volatility 的这个 rate， 就是说汇率的波动幅度或者是汇率的这个稳定性，这个是第一方面我们要去探讨的。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未来现金可以到手的这个时间段的长短到底是几天或者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另外我们会是否要去做对冲，也基于公司的这个我们所说的 risk appetite， 就是风险的偏好吧。因为不同公司它自己有不同的这个偏好，可能一些公司它觉得它要比较稳定的一些收益，那它可以说我可以完完全全全部的风险我都做相应的这个对冲。有些公司可能觉得这个汇率的波动，可能比如说人民币在这几年来说都是单方向的，可能有一些公司会采取一些比较有点就是说去希望得到相应的一些收益吧。可能我们对冲不是完全去对冲，可能50%或者完完全全就有一个敞口去享受这样子的这个利收益吧。当然这个收益的后面肯定还是有这个风险，所以是根据每一个公司的这管理层去做决策。刚才所说的这三点，一个是这个汇率的稳定性，还有一个未来时间段的这个长短，还有这个 risk appetite， 就是说风险的偏好，我们都需要去综合去考虑，而不是从单方面去考虑了。那分析了是否要对冲不对冲，这个决策做下来之后，我们怎么去选择合适的对冲方式？当然，首先，当然还没有这个对冲的业务之前，我们是需要去回避这个汇率风险。第一个，我们可以去首先先选择结算货币吧。选择这个结算货币，可能最后我们会有一个话题。那我现在先不谈那么细，好吧？第二个就是，当然是自然对冲是其中一个方式，去减少这个汇率风险，去作为减少风险的一个方式了。当然也取决于公司的一些业务。最主要的这个对冲，在国内或者一般情况来说，如果有了这个风险，那我们是怎么去对冲？是使用可能各种金融工具，或者是相应的一些衍生产品吧。在国内，我所了解是可能只有两种，一个是 FX forward， 就是远期结售汇，还有一个 currency swap， 就是货币的互换。那在这个选择这些产品的选择性里面，我们需要也要考虑相应的这些因素吧，去决定到底我们是要用什么样的东西去对冲。首先我们肯定要去了解这个价格了，就是或者是对银行金融机构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汇率来给我们这个结汇啊，这个是第一个。另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cost effectiveness， 就是成本的有效性，就是每一单这些对于业务对冲业务的背后肯定会有相应的交易成本。当然交易成本是比较清晰的，可以知道这个是成本，当然也包括一些管理成本啊，这个行政的成本，就是说这个比较就是 hidden cost 啦，我们所说。当然对一些跨国企业来说，或者是海外有机构的一些公司来说，还有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些市场就是 NDF non-deliverable forward。在这方面呢，我们公司会做的比较多。不过在这方面的弊端就是说，不可以在单个公司呈现对冲，就是说这些对冲的损益得到的这个或者是损益，可能不是在同一个公司里去呈现。我们是以整个集团整体利益来考虑，所以是这样安排的。那对于对冲交易需要关注的一些事项哈，这个可能怎么说 在整个交易的一些过程或者是交易的管理上，首先我相信资金部或者是 Treasury Department 里面，当他们每天要做这个对冲业务的时候，首先汇率的走向啊，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时常去关注的一些事项了。比如说我们和银行一定要保持，或者金融机构一定要保持良好的沟通。我们的这，我相信 Roger 或者是其他 Treasury Department 的人员必须时常，可能一天都给这个银行打电话，每天或者是每时刻去了解一些汇率的走向，汇率的变化，也会和多家这个银行啊或者金融机构去询价，做这个价格的比较，来提供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数据，做相应的一些决策。第二个就是汇率的走向其实也会根据这个市场经济啊或者市场形势的这些去变化的，所以对于这些Treasury 要做这方面工作的，必须时时刻刻去分析宏观经济的形势，也要及时的去取得或了解相关国家管理机构消息的发放，让他们更了解这个汇率的走向啊或者是变化。对于这个对冲业务这一块，我们是觉得会比较专业性性比较强，而且需要比较强的判断嘛，因为毕竟你认为这个汇率是走是升值的或者是贬值的或者是怎么样影响公司的利润，实实在在比较没有一个 equation 是说一加一等于二的，所以我们在这个 treasury 尤其是在这个汇率管理上，汇率风险管理上，都是持有这个所谓的 centralized management， 就是集中管理这个方式去管理的，就是说我每一个公司自己有这些相应的汇率风险，当去对冲业务或者是去管理这些风险的话，都是集中在我们总部上海，booking center 可以是当地的公司。那另一个关注在对冲业务需要关注的事项是说，其实最基础要把这个工作做好，这个数据的一定要及时的拿到，或者是也要很准确，所以我们必须关注的就是说要及时的有拿到相应的报表，还有准确的报表，还有我们可以怎么说，要当然要管理好一个 FX 的 position， 如果一个公司有比较好的一个 ERP 系统，可以及时的提供这些数据，当然每一天如果有相应这些数据提供，可以去做相应的管理的话是最好，不过一般情况下我相信很多公司在这些数据的提取可能不能很快了，每一天我是觉得从成本来说也是比较要去考虑，所以我们是持有这个每周的方式吧，让这个每个子公司提供我们相应的这个数据，当然从集团管理上我们也要确保各个子公司他们必须有一些纪律性，及时的报上这些报表，也确保这些及时性和准确性。还有另一块我们要关注，就是确保操作流程的有效性，就是说 effectiveness， 要快要准，因为我们前期在这个做集中管理的这个安排下，感觉上因为我们是每个公司他们自己去询价，然后报上来集团，然后怎么去管理，是说好，我觉得这个价格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我们就去同意批复，然后回到工厂，公司自己和银行去做相应的交易，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时间就拉得比较长，导致呢很多时间开始批的这个价格到了实实在在操作的时候都已经就说已经没有效了，所以这个时效性就带来一些这个不是很有利。后来我们是怎么操作，就是说把这个工作是都放在上海，直接跟当地的银行 就是说工厂所提供的或者我们子公司所提供的银行，我们直接有这个通道和他们去联系，和得到他们的报价。操作是层面是在我们这一边，就是说集团层面。不过在入账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损益的这个业务是在公司子公司的这个账本上的。不过在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个安排下面呢，我们从集团层面需要关注的是说，确保我们这个沟通，就是说做这些业务和下属管理的一些公司，必须要保持非常非常顺畅还有及时。另一个我觉得在对冲交易里面，毕竟这个刚才我也说了，判断力比较强，专业性也比较强，所以在操作，我们操作风险我们必须有很好的去掌控。什么叫做操作风险？就是说整个流程里面我们确保相应的内控这个设定啊要很好，确保有相应的权限的设置，有前后台的分工明确，就是说把相应的这些工作都分得清楚，我们所说的 segregation of duty。因为我相信前几年很多大银行都是因为一个所谓的操作这些commodity 也好 forex 也好等等的，都可以把整个公司就是说搞毁的。最后我们还要在对冲业务要关注的是说匹配性。有很多时间我们可能只是了解它的这个金额，比如说我有多大的这个美金或者是或者是相应的这个汇率金额，不过在时间的匹配性可能差了好几天或者是差了好几个月。那在对于这样的一个虽然金额是可能匹配，但时间上是不匹配的话，那这个对冲业务也是不是非常有效了。最后我要和大家分享是说，对于这个如何选择合理的结算货币，其实说来容易，说选择合适或者合理的结算货币比较简单，不过在市场上实实在在实际情况不是这么容易了。因为市场我们要看我们在这个市场上到底是一个买家的市场还是一个卖家的市场。一般情况下都会根据或者依赖于市场的一些规律，尤其我们是做 commodity 的，就是说大宗商品的，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用美金比较，就是说都是市场已经定下来这个规律的。当然如果有可以选择的话，那我觉得是要看两方面，一个是汇率的稳定性，另一个是相应货币的这个流通性或者流动性啊。不过我在这里说所要说的就是说一个公司因为要管理汇率的风险，要了解的很多情况，这个经济形势啦，香港国家的这个资金管理机构啦的消息等等，所以我们从这方面的因素来说，我们会比较建议是说用一个或者两个的这个货币，而不是多币种的。因为从管理的成本来说是比较高的。当然有一些公司可能它的跨国企业它的面比较广，那可能另有别论啊。然后我们在最后我们是想分享的说，因为美元现在对于人民币来说就是我们是觉得是比较好的货币，比起什么欧元啊或者日元等等，就因为它的稳定性它的流动性，也基于它的相应的信息透明化吧。毕竟美国对于美国的经济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可能更好的去掌握相应的这个汇率的走向和变化。大体上我是要分享这么多了。可能 Roger 在这个 Treasury 可能在这个日常的操作中可能有更多的可以跟大家去分享还有讨论啊。谢谢。